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位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天使匍匐敬拜，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救恩位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前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
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求恩归于宝座上的神。
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是我们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的黑暗。我们一起来敬拜。
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
是的，主，你是世界的盼望。谢谢你是唯一的真光，照亮了我们。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 的至圣尊荣到永远，
万国万民齐来敬拜，
万国万民齐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齐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王。
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花一些时间在你自己的位置面前，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一起来向他祷告。
是主，是完全的至圣赞美神。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那真光，你来照亮我们，照亮我们个人的生命，照亮我们的家庭，照亮我们的职场，你照亮我们的每一个工作，我们每一个岗位，你照亮这间教会，你照亮披兹堡，让世人都来认识你，因为在你里面没有黑暗。你照亮我们，使我们就被你吸引，知道原来在你里面有真理，你的真理要来释放我们，叫凡被捆绑的都因着你的真理得以自由。你是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敬拜，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耶稣是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黑的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王。
诗篇九十六篇，我们一起来。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子，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快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我们一起来祷告。公义的主，圣洁的主，是的，在你里面没有黑暗，但是这个世界却是充满着黑暗。你来了，我们却拒绝了你，排斥这个光。主啊，现在我们求你继续仍来光照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现在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定睛仰望你，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耶稣基督。主啊，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施恩、你的怜悯 和你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重新活过，再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之下，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你，因为除你以外别无真光，除你以外别无真理，在我们除你以外别无真神，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要跟谁谁呢？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第二段要跟随耶稣，一切的心事都交给耶稣，放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纵无人同往，我仍要跟随，与困难挫折我还要跟随，在死荫幽谷也坚决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背后，十架在前头，有你足够，愿放弃所有，我跟着你走，黑夜与白昼，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
再次，
我要跟随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耶稣，
主啊，你呼召了我们，
我要跟随你。
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们还要跟随谁呢？
耶稣，我要跟随你，耶稣，我要跟随你。 是否决定要跟随耶稣？你是否决定要跟随耶稣？你是否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主啊，真的这个十架窄路真的很困难，常常我们都要退缩，不想走下去，我们常常对你失信，但是主，你是信实的主，谢谢你。十架窄路上你保守我们，所以主啊，今天每一天我仍然要跟你说，我决定要跟随你。 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
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可以进入到神你的殿中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完成了义，使得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被神称为义，使得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是把我自己如同馨香的祭一样是献给你，不仅是在我们的金钱上的奉献，表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你而来的，你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主，你来掌管，你来使用。主，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你，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照着你的旨意而行的人。凡爱你的，就是遵行你话语的人。主，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使用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更新、被你改变，让人能够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使得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你配得的荣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谢谢你悦纳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敬拜，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首先我们一起要来看时间上的奇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 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爱方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起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首先，我们要来看见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在世界上的一个奇异。在第四章上半段也说到，耶稣呢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三次都用神的话语，胜过魔鬼的试探。然后在十一节说到，于是耶稣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然后在十二节说到，耶稣听见了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连续接着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对照约翰福音的话，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发现，事实上从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中间发生哪些事情呢？耶稣从约旦河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然后他就离开，他又回到了加利利，在那里他招呼了第一批的门徒。当时有两对的兄弟，其中有西门彼得和安德烈。安德烈是他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告诉他说：“你们不要来跟从我，你们要来跟随耶稣基督。”然后另一对弟兄是腓力跟拿但业。拿但业在当时还说了，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他还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他鄙视从拿撒勒来出来的人。耶稣当时是在呼召了这两对的兄弟。然后呢，再接着他又到了迦南，在那里参加了一次的婚宴，在那里行了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后来耶稣离开了迦南，然后到了耶路撒冷，更往南去，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洁净圣殿的事情，推翻这些卖银钱的，推翻这些买卖的，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万国的殿当作是贼窝，在那里做起买卖。”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了然后尼哥底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他就在夜里，他不好意思，不敢在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呢来看耶稣，来问耶稣。他是在夜里面来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那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往北走，先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地区，是这些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他们如果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地的时候，他们不会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他们会绕道而行。可是呢，耶稣就进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他在这井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借着跟他要水喝，然后告诉他就是说：“我所赐给你的水，你若喝了，就会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耶稣才又回到加利利传道，是在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当中，其实耶稣已经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再回到加利利，他已经走了一圈的时间，差不多这前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并不是马上就发生的事情。那马太之所以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因为马太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他是要来向犹太人来彰显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天国君王。那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他就不多说。在十二节说到，耶稣呢他听见了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马太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施洗约翰是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面，为什么被抓。很明显的，对马太来说，他所写的这封书信，当时所读的当时的这些读者犹太人， 是众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啊，有啊，施洗约翰被抓这件事情，当时啊，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所以呢，马太就不需要记载这件事情，说明啊，施洗约翰为什么被抓。但是呢，等到后来啊，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因为马太在那边记载施洗约翰他被斩首，被杀死了，那他就把前因后果一起来说，在那边说到。提到施洗约翰是因为他指出希律王娶了兄弟的妻子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施洗约翰在耶稣还没出来传道之前，他先在旷野传道，他要人悔改受洗，就好像当时古时候的国王出行一样，必定先有开路的先锋在国王面前开道，他把道路修平修直，使国王的车能够很平顺的通过。施洗约翰他就是在预备人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福音。当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结束了，他被关在监狱，这位先知所预言的天国的君王他就开始出现，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马太就是要当时的读者和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奇异的，不是偶然的，他是要我们明白耶稣就是基督。马太不光是指出耶稣出来开始传道这个时间点的奇异，他也要让我们看见在地点上的奇异。在十二节啊，说到啊，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耶稣开始传道，他为什么是从加利利开始？加利利对当时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概念？这就好像今天如果是在意大利传福音，你在意大利的乡村去做传福音，而不是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城传福音，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差别。这种对比性的差别，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比性的差别，因为在当时加利利是被在当时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地方。在十五节我们刚刚有念到，当时的人称加利利为外邦人的加利利，这是一个外邦人地区。加利利它虽然是以色列的领土，但是在主前七百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亡，那他们把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帝国去，然后又把亚述人迁到加利利这个地区，使得在那个地区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混合在一起。加利利它是它的北部跟东部是叙利亚人，然后在加利利的西部呢是外邦人腓力基人，而南部呢是撒玛利亚人。我刚才说到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为是杂种，是混血的，是瞧不起的人。所以加利利它不仅是被外邦人所围绕，它的东西南北都为外邦人所围绕，甚至他们就直接称为加利利这个地区是外邦人的地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有讲到耶稣的名声，他在传道，他在医病，行了神迹，他的名声被传开了以后呢，就连法利赛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信耶稣的，这就在他们法利赛人当中呢在产生的争议。因为这些不信的法利赛人就指着这些信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是受了迷惑了吗？这当中呢这些信的法利赛人这当中包括了尼哥底母，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有偏见，要他们呢亲自去听耶稣是怎么说的，然后呢再对照他们所熟悉的律法才来下结论。结果这些人就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看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不认为这将要来的弥赛亚会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做来做工作，来做事工。对耶路撒冷的这些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加利利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要来的弥赛亚是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马太呢接着在十四节十五节说到，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这加利利地呢，其实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神带领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神把这个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那这十二个支派的里面，其中就包括了拿弗他利还有这个西伯伦这两个支派，就是加利利所在的一个地方。而当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接着在十五节说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其实呢，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因为加利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当时十个支派中的这两个支派，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是，他们这两个支派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被北国这个北方的这亚述帝国所灭亡。那不仅是把亚述人迁到这个加利利去，他们也把偶像引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使得呢，在当地的这些人，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受难的时候呢，他们寻求帮助，他们寻求的是，他们是求问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为什么他们会只知道要求问这些行巫术的、行交鬼的这些拜偶像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有神，他们不知道要来向神来呼求，所以呢，就好像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没有光一样。以赛亚书就在第八章里面来描述加利利整个地区就是一个黑暗的地区，在那里的人是没有盼望，是一幅悲惨的画面。但先知以赛亚并没有在那里结束，先知以赛亚接着在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到说到，但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加利利虽然是一个被外邦人所征服的地方，是被外邦人所掳过，在外邦人所占领，而且呢，他们深受这些外邦人的影响，在信仰上面。但是呢，他们要来看见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是会来带给他们曙光的人。在神的主权和恩典当中，神会做出人所预想不到的事情。不是这些正统的犹太贵族，反而是这些堕落的、被嘲笑的、被折磨的、被轻视的这些加利利人。神将他的爱子送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在那里，他们这些在最黑暗的当中的人，他们会发现这个光来到他们当中。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典是从加利利和周围地区开始。神的恩典是要来拯救一切在黑暗里面的人。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不是从耶路撒冷，不是在圣殿所在的地方，而是在黑暗之地加利利开始。这地点的奇异表明的就是神的救赎是要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世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耶稣是从加利利来开始他的传道的事工，他是要去最需要的地方，他是要给最黑暗在黑暗里的人。我们不仅要看见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时间的奇异，地点上的奇异，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信息上的奇异。在四章十七节里面说到，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和施洗约翰所传的是同样的信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但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所传的信息是一样的，他要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说到人应当悔改，不是因为审判近了，是因为什么近了？天国近了。天国就是神掌权，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让神掌权，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自己在掌权。现在我们要悔改，调转我们生命的方向，要让神来掌权。天国的君王来了，耶稣是那真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黑暗中，这是福音的信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转向他。 不光是这信息上的奇异，还有讲到呼召上的奇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4:18-22。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兄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开始传道，呼召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他的哥哥约翰这两队的弟兄，他们都是渔夫，来跟从他。这些门徒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除了知道他是渔夫之外，我们可以在福音书里面来看见，主选的这些人，他们不光是渔夫，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些老百姓，而且呢，他们还是缺乏同情心的。有一次耶稣讲道讲个不停，当时有5000的男人，所以加上男人跟妇人的话，可能有上万的人，他们来听耶稣讲道。可是耶稣讲道讲个不停，天都要晚了，这门徒呢，他们就来跟耶稣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人离开，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可是他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是在荒郊野地，这些人去哪里找也找不到吃的地方，想买也买不到。他们完全没有，他们只想就是说让这些离开，他们就是避开他们，解决他们需要的这样的困难。他们对这些人一点都没有同情心，他们只想这些众人离开，自求多福。他们不仅是没有同情心，这些门徒呢也非常的傲慢。有一次有个小孩子要来亲近耶稣，他们就说撵走这个小孩子，不要来捣乱。还有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带着他们一起来祷告，在客西马园里面祷告，这些门徒祷告就怎么样，睡着了。他们耶稣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挂念，他们不仅如此，而且他们也不够勇敢。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四散的逃跑，连彼得还三次的不认主。可是主耶稣基督却对他们来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什么？耶稣呼召的是这一群软弱的、没有同情心的、不勇敢的、懦弱的，耶稣却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耶稣基督能改变他们。我们很多人，我们也像当时的犹太人，我们都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我们总是想那个人很有名，那个人很有能力，他很厉害，如果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就能够影响许多的人，他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在台湾，很多人就很希望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李远哲，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就能够在引导很多引领学术上的这些精英们都能够信主，在台湾带来一个风潮。同样的，在大陆也是很多的基督徒希望盼望能够在科技圈里面叱咤风云的马云，他能够信主，因为他一信主的话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就好像是在这个互联网里面一样，这影响力大到无法计算。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是，我都不什么都不行。神，你要呼召的话，呼召我旁边的比我能力的、比我会说话的人。但是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并没有选择那些带有名望的、带有能力的人，没有一个也没有。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已经有奥林匹克，主耶稣并没有去呼召这些选择这些奥林匹克冠军的人。 主耶稣也没有去选这些当时犹太人所公认的这些学者、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主找来的是一些卑贱的渔民，那些在灵命上极为贫穷的人。主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是当时人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天国君王，他是主，他是能改变人的主。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在事工上的奇异。我们一起来念23-25。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病、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来跟从他。在这里讲到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在事工上的奇异。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讲道教训人，他传福音，他医治各样病症的人。在这里说到马太很清楚说到耶稣走遍什么样的地方，加利利。我们可能对加利利没有大小没有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以为耶稣走遍加利利就好像耶稣走遍乌克兰地区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根据史学家约瑟夫所记载的，在第一世纪的加利利那个地区有204个城镇，而这204个城镇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围墙界限的这些村落。就算耶稣每天走两个去拜访两个城市城镇的这样的速度，没有休息，200多个的这些城镇需要多少时间？最少需要100多天，将有3个月的时间。主耶稣为什么在加利利的城镇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同样的问题和需要？耶稣重复相同的事工，他讲道教训人，传福音，医治疾病。耶稣他不仅他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做这些事情，马太福音在后来他在第9章里面告诉我们原因。在司学约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耶稣基督都没有来拯救他，没有把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有这个释放的能力，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就怀疑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就差派他自己的2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那一位要来的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他们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耶稣之所以要告诉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照着施洗约翰的期盼，不是照着世人的期盼来做，这些是先知说弥赛亚所做的事情，这些是先知所说这天国君王、这世人的救主所要做的事情。马太福音在4章12-25节记载，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在时间上、他在地点上、他在他的信息上、他在呼召上和他在事工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叫人无法了解，是不可思议的，是非常奇异的一件事情。马太就是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能够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弥赛亚救主。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位天国的君王？我们要如何来领受天国的福音？也在这同样的马太福音的4章12-25节，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跟从耶稣是要从悔改开始。过去我们自己是生命的主，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对待人，都是我们自己做决定。但现在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让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中的主，让他在我们生命上来掌权做王。我们要来跟从耶稣，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悔改开始，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主为中心。在前几天，我跟Josh 牧师，我们跟一位姐妹来面谈，她在八月份要受洗，所以我们跟她面谈关于她在信仰上面，她怎么样来跟随，她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她在分享，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在我们分享的时候，她就是讲到，她看见她自己是一个罪人，她不甘是说到她做了一些好像是欺骗人的事情。他说这个最主要的是，他过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他现在他是在看见神改变他，要以神为中心。他说到他现在开始要申请学校，按照以前的他呢，自己的生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会选择他自己在哪里能够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哪一个学校是最好的，他会申请那个学校，而且呢不达到手段一定要不择手段去达到他所要得到的这个理想跟目标。可是他现在信主了以后，他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以家庭为重，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的家庭。所以呢，他看见他要帮助他的丈夫，他要照顾他的妻子，放在他自己的前面，所以他就只申请在匹兹堡的学校。匹兹堡学校我们也知道只有三间了不起，比大、CMU 还有 Duquesne， 所以这样的可能性，这几率是很小的。可是还是一样，因为他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呢他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申请到他很感谢神。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念书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想到以家庭为重，但如果神没有让他申请到，他也是很开心，还是一样的很开心，因为知道神的美意超过他自己的美意。在他的身上，我就看见他的悔改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愿意从内心里面的悔改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顺服。当耶稣呼召这两对弟兄的时候，在18节说到，耶稣呼召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结果在20节，这对弟兄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念20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跟从了他。后来耶稣又呼召西比泰儿子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22节说到他们怎么样回应，我们一起来念：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两对的兄弟都是说到他们立刻舍了网，舍了船，跟从了耶稣。今天同样的，神也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从他。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要舍弃我们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态度，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听命于他。上个礼拜我跟教会的一些同工我们一起去Cincinnati 附近的一个，我们去看挪亚方舟，一个实体建造的挪亚方舟。那在这部分当中，跟弟兄姐跟好几家人，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吃东西，跟着跟孩子们一起去玩，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妈妈或是爸爸教到孩子做一件事情，他们不做的话，孩子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呢，他们就会说类似像 Terence， 这是第一次。 Terence， 这是第二次。然后小孩子意识到第三次，这个爸爸妈妈就会有行动，所以呢，他们就会照着爸爸妈妈去做。那有时候呢，他们的爸妈跟孩子叫他们去做一件事情，他们马上就去做，第一时间就马上顺服了去做。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孩子们对父母亲的这个要他们去做的这件事情，对父母亲的命令会有不同的反应？我就去想，那试着从这些孩子们的角度去想，去看。结果呢，我就注意到，什么时候呢，这些孩子们呢，想到的东西是他自己想要的，非要拿的，他不愿意放弃的，他就不愿意顺服。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我想要的。什么时候呢，这个孩子们呢，这些孩子知道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妈妈。其实这件事情他不想做，可是当他们想到是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他是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在第一时间就顺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跟从耶稣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犹豫，我们没有第一时间顺服，其实是我们又把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我们认为我们的计划比神更好。马太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两对弟兄，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要来的天国君王，他们是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船。重要的不是舍弃什么，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位主的顺服。我们有悔改的心，我们是否，当我们有悔改的心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的生命态度上来顺服我们的主？我们不仅要有从顺服开始，我们跟从耶稣也要从行动开始。在这边说到，把神的道理去教训人，传福音给没有听过的人，也要去医治各样的疾病。在这边所讲的，我不认为说到基督徒就一定要有神迹能力能够来去医治别人，因为在这里面不是所有的，这只是三件事情其中的一件事情。把神国的道理去教训人，传福音给别人，医治各样的疾病，其实想到的是人在身体上面、灵魂上面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在这边所讲到的是要去关注别人的需要，这是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转变。这说到的是因为他已经先有悔改的心开始，从内心的悔改开始，然后在生命上、在态度上愿意去顺服，他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爱世界上的人，神怜悯这些人，所以他把神所爱的放在他自己的前面。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神就会加添给我们，但是呢，他们愿意先把神所关心的、所爱的放在他自己的前面。这是讲到他们在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有顺服的态度，最后有这个行动上的表现。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非洲做短宣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非洲，他们要自己掏钱，除了弟兄姐妹的奉献以外，他们自己要摆上时间，他们要摆上他们金钱，他们去到非洲那样子一个炎热的地方，在那里福音带给人，他们也要去那里再叫教导的工作，甚至对那边的传道人来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牧养教会。他们也看见那个地方的人需要。我不晓得你们进来教会大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地上有很多一包一包的东西，那些不是垃圾。他们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有这些衣服可以让他们带去送到非洲去给这些需要的人。他们去非洲不是简便的行李，越简便越轻松， 他们是要为可能就是要带着两个大冰箱装的东西，就是要给非洲那边有需要的人。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他们在灵魂上的需要，他们需要得到福音，他们需要神的道理。不光是去参加非洲短宣的这些人，九月份也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去参加中西部的短宣，在校园里面，在社区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特别是去中西部的校园，我们去的这些姐妹都是大学生，他们离开他们自己舒适圈，他们到中西部去那里，去那里的校园，他们陌生的校园，去跟陌生的人也是一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因为他们跟从耶稣，他们从内心的悔改开始，他们从顺服的态度开始，他们从他们的行动来回应。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要我们来跟从他。他说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之所以跟从耶稣，不是为了让自己好，乃是叫人同样跟我们一样，能领受天国的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跟从他。我们这些，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上一次我们去关心别人在生活上的需要，在灵魂上的需要，我们付诸行动是在多久以前？如果我们没有行动上的改变开始，那就是说到我们在态度上我们没有顺服我们的主，那就是说到我们在内心里面没有改变，我们还是以我们没有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好吧，我们一起来，我们来跟从耶稣，从我们内心的悔改开始，从我们的顺服的态度开始，从我们的行动来表明我们在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在马太福音4:12-25来对我们说话，今天神也在呼召我们要来跟从他，我们是否愿意从内心的悔改开始？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生命的态度上顺服开始，认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否愿意用行动来表明我们来跟随主？神在什么样的地方呼召你？你是否愿意像这些门徒一样立刻舍了来跟从我们的主？降服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来成就了一切，谢谢你呼召了我们这些软弱的、胆怯的、小信的，你呼召我们，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因为你是那一位能够改变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主，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乃是以你为中心，你来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求主你照着你的信实跟恩典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所舍的是因为他们得着那更美的耶稣基督你自己。你要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不断被你更新的生命上面得着你的荣耀。你这样祈求感谢，也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